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将会表决是否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北韩扬言不惜使用最后的手段。飓风艾玛在今日星期一减弱为热带风暴。此外，中国目前已经持有北极地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大约三分之一的股权。能源分析师塔鲁尔科夫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者，几乎所有大型能源项目现在都跟中国有关。他解释说，
газопровод силы Сибир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крупный проект, тот же самый Ямал。
他说其实目前俄罗斯在石油领域大项目并不多的，出售关键石油企业股权给予中国是一次重要的事件，这样可能跟俄罗斯石油公司需要资金偿还贷款有关。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一项对北韩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进行辩论。该决议是对北韩持续开展的核武器项目和导弹试射作出的反应。最新的这项决议由美国起草，是对北韩9月3日进行的第六次地下核试验作出的反应。据信那次核试验测试的是北韩第一枚的氢弹。决议的初稿要求对北韩实施石油和天然气禁运，同时冻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及北韩政府的一切海外资产。外交人员目前表示，修改后的草案将会在星期一提交，对禁运原油和天然气方面作出了修改，还取消了冻结金正恩资产的部分。新版本是在和俄罗斯以及中国进行密集谈判之后出炉的。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新决议草案包含禁止北韩出口纺织品，最初版本之中亦都包含了这一条。北韩星期一威胁说，如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平壤新制裁措施，美国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北韩政府一名发言人在平壤表示，世界将会看到北韩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前所未见的行动顺服美国流亡的。在联合国安理会定在星期一就北韩制裁决议进行表决之际，北韩发表声明，强烈暗示将会发起新一轮高强度的挑衅。他说已经做好了不惜使用任何最后手段的准备。联合国安理会九月份的主席国埃塞俄比亚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已经确认，安理会将会在星期一下午就美国制裁北韩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预计将会对北韩实施更加严格的制裁。日本共同社援引该社获得的联合国制裁决议草案报道说，草案将会对北韩石油制品供应和出口限制在每年200万桶，并且要求成员国每月报告出口量等。美国在这个之前方案之中提出石油全面禁运。此外，有关在公海上面强行拦截检查北韩船只的规定亦都令观察人士担心，这个强制性的措施可能引发武力的冲突。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的一篇文章说，如果草案之中授权海上拦截的部分得以保留，将会令到公海上面出现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以来的一些最紧张的交锋成为可能。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飓风艾玛星期一在向佛罗里达州北部以及乔治亚州南部移动的过程之中将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气象预报人员警告说，艾玛在美国东南沿海引发的潮水暴涨仍然会导致威胁生命安全的大浪和离岸流。飓风艾玛还创了在美国人口第三大州佛罗里达州。飓风艾玛以每小时200公里以上的风速侵袭佛罗里达州的墨西哥湾沿岸部分的地区，受飓风的影响， 星期一夜间佛罗里达州300多万人断电，飓风会在星期日清晨在佛罗里达礁岛群登陆的时候强度最大，夜晚的时分飓风正是接近坦帕湾最大的两座城市，就是坦帕和圣彼得堡。预计飓风引发的高达3米的风暴潮将会涌入街道和房屋。美国总统川普呼吁两座飓风灾民祈祷。
All of America continues, I must say, to pray for the families affected by Hurricane Harvey, Hurricane Irma, which looks like.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宣布佛罗里达是重灾区，这个举动有助于加速联邦款项发放到灾民的手里边。墨西哥南部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90人，大部分的伤亡发生在瓦哈卡州。这次8.2级强烈地震上个星期四午夜之前袭击了墨西哥最南部的太平洋沿海，那里距离托纳拉镇大约100公里。在星期日，该地区的很多人仍然在户外生活，担心余震，其中包括星期日早上的5.2级的余震。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首次以总统身份参加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恐怖袭击的周年悼念活动。川普在白宫举行仪式，纪念美国本土遭遇的最严重恐怖袭击16周年。他在星期一早上8:40，亦都是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架客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楼的时刻举行默哀。第二架被劫持的客机23分钟之后撞上世贸中心的南楼，两座摩天大楼之后均在大火和浓烟之中冧塌。川普随后将会在星期一上午前往五角大楼参加在该处举行的悼念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要制裁中国的大银行需要权衡利弊。北韩在上个星期日再次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是不是会制裁帮助北韩的大型中国金融机构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有分析认为，美国现在必须考虑对大型中国国有银行落手，以制裁来威胁，迫使他们停止和北韩方面的金融往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9月3日星期日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媒体说，将为美国总统起草一系列制裁建议，使任何与北韩有贸易和商业往来的人都不能够与美国进行商贸活动。美国已经在今年6月对中国丹东银行实施制裁，理由是该银行为北韩核项目提供了金融支持。批评者认为，现在到了制裁大型银行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员彼得金在9月3日星期日在推文中直接对中国银行点名说，美国必须制裁所有与北韩做生意的人，包括中国银行。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中国的银行极易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报道援引美联储的数据说，截至到去年12月，中资银行在美拥有144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多数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所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项目专家、美国财政部前代理副部长、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亚当·舒宾说，美国如果决定制裁任何一家大型中国国有银行，对该银行都是致命的打击。舒宾9月7日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将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一家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完全切断，或者是指定一家银行限制它的资产，禁止和这家银行进行任何交易，这个无疑是被这些在国际上十分活跃的银行判了死刑。不过一些专家警告说，美中经济紧密相连，对中国的银行机构进行制裁可能伤及美国利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舒宾说，2015年8月和2015年底到2016年年初这一段时间，美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动荡对美国市场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碰到了挫折的这个时候，美国市场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到3%。所以说，美中两国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一家中国大银行受到严重打击，比如说受到一种能够致使它崩溃的打击，这个会给美国市场带来重大震荡。大家会在美国感觉到，美国公司会感觉到。在美国国会，议员普遍认为取得中国的合作是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但是有议员警告说，如果对中国全面施压，美国需要做好承受损失的准备。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权及兵力投射小组主席罗伯特·艾特曼9月6号星期三说，大家必须承认，如果美国要这样做，美国会面临一些的困难，所以如果美国要采取全面行动的话，大家必须全力以赴，但是很难说服美国人相信有必要这样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东亚安全问题专家约翰朴认为，联合国涉及朝鲜制裁反而鼓励了那些更有能力的中间人铤而走险，为北韩获取受禁物品，以赚取高风险带来的丰厚利润。约翰朴和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学者吉姆·沃尔什在研究中将这个现象称为制裁的难题。约翰朴9月7号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在市场环境里面，加大制裁北韩国有的贸易公司产生的效果是和这些实体做生意的风险提高了，但是这样不单止没有震慑中国本土的商业伙伴，风险和回报的提高反而吸引了那些更有能力更专业的中间人来为北韩客户购买非法物品。风险的货币化引发了这个后果，风险越高，北韩实体支付当地中间人的佣金就越高。总而言之，有针对性的制裁无意间以不合常理的方式在中国为北韩的贸易公司网络制造出更有效率的市场。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似乎印证了美国学者的这个研究结论。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7号星期四报道说，联合国的评估专家认为，随着涉北韩制裁的扩大，北韩躲避制裁的能力亦都越来越强，这个削弱了联合国为了压制平壤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做的努力。联合国即将公布的这一项报告发现，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继续违反联合国的有关涉北韩制裁决议，和北韩进行武器交易和金钱往来。报告说，一些成员国对制裁的实际执行和取得无核化这个核心目标相距甚远。报告提到2016年的后半年时间，北韩不顾联合国禁令出口包括煤、铁、锌在内的物资，大部分销往中国。报告还说，一些中国公司在北韩建立、运营或持有银行。中国方面表示，政府不允许中国公司在北韩设立银行，但是没有解释政府是否关闭了这些涉嫌违规的金融机构。华尔街日报援引这份报告还说，北韩派人在非洲和中东进行大范围活动，与叙利亚在化学武器、弹道导弹和常规武器方面的合作尤其密切。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同西方交互之后，同中国不断接近，更使中国进军俄罗斯能源市场再次获得重大突破。中国将会收购俄罗斯能源公司部分的股权，这种交易对双方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9月8号宣布，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将购买俄罗斯石油公司 14.16% 的股权。目前俄罗斯政府持有俄罗斯石油公司超过一半的控股权，第二大股东英国石油公司持有 19.75% 的股权。这一笔交易完成后，中资公司将会成为这一家俄罗斯最大能源巨头的第三大股东。两家能源公司领导人最近几个月多次会晤，7月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俄时，双方当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媒体报道，类似大型能源交易通常都由普京亲自拍板。谢钦最近随同普京总统访华，参加了厦门金砖集团峰会。在普京与习近平峰会期间，双方最后敲定了这一笔交易，交易总额估计能够达到89亿至91亿美元。谢钦说， 双方已经签订了股权买卖协议。他称赞这一笔交易，并高兴中资公司成为股东。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罗斯石油公司当日股价大幅上涨，涨幅超过了 3%。 罗斯石油公司目前主要利用远东石油管道和港口向中国供油。俄罗斯现已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商。多年前中国进军俄罗斯能源市场时仲处处受限，俄罗斯当时更加愿意将能源优先资本对西方甚至是印度公司敞开大门。但是国际形势变化为中国带来机会，对俄罗斯来讲，可以借助这一笔交易展示，只要同中国密切关系，就能够抵制西方制裁，不会被孤立，能够获得中国投资，俄罗斯能源肥沃亦将由中国分享。中国目前已经持有北极地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大约三分之一的股权。能源分析师塔鲁尔科夫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人，几乎所有大型能源项目现在都与中国有联系。塔鲁尔科夫说，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跟着下来是亚马尔液化气，都是很大的能源项目。其实目前俄罗斯在石油领域大项目并不多，出售关键石油企业股权是一次重要事件，这个可能和罗斯石油公司需要资金偿还贷款有关。俄罗斯媒体最近曾经批评罗斯石油公司债务缠身，盈利下降，但公司仍然打算为高管和股东巨额分红。俄罗斯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几年前相比已经大幅减少，普京政府在高油价时代所建立的两个国家储备基金中的一个很快将基金用完，因此决定对几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国企实施私有化来增加财政收入，罗斯石油公司是其中之一。在去年年底进行的罗斯石油公司私有化引起各方广泛关注，由瑞士 Glencore 能源交易公司和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 QIA 所组建，在新加坡注册的联合财团当时以102亿欧元价格买得罗斯石油公司 19.5% 的股权。这一笔交易因为缺乏透明和资金来源模糊，至今遭到很多批评和质疑。中国华信获得的罗斯石油公司股权购置瑞士 Glencore 和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所联合持有的股权。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他怀疑中国华信亦都可能如同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和瑞士 Glencore 一样扮演中间人角色。私有化中所出售的那一部分罗斯石油公司股权最终可能会被公司高层持有。罗斯石油公司和中石化、北京燃气集团等中国能源巨头亦都有一些大型交易。俄罗斯分析人士担心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造成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加深。米洛夫说，主要问题是罗斯石油公司在几大程度上将依赖中国，因为除了控股和试图进入董事会外，中国还以扣油预付款的方式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很多巨额贷款。中国贷款已经占罗斯石油公司债务总额的四分之一。在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中，英国石油公司目前占有两个席位，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中资公司将在董事会中占有多少席位。能源专家西蒙洛夫认为，美国公司购买俄罗斯能源企业股权主要是为了赚钱，并不感兴趣俄罗斯石油是否能供应美国，但中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得石油供应，并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石油出口分配上试图拥有发言权。米洛夫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现在已经持有罗斯公司的 0.6% 股权，但中国一直寻求进入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影响企业管理，未来中国有可能在董事会中占据两席。另一个使俄罗斯能源市场关注的问题是，外界对中国华信了解不多，这一家私营公司的资本构成不透明，一些人更质疑华信如何在短短的几年内从一家普通能源交易公司变成世界500强内的大型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去年年底亦都曾经表示有意参与私有化收购罗斯石油公司股权， 但中国国有资本背景，当时市场对此并不睇好。不过俄美关系并冇向克里姆林宫预期的咁样转暖，甚至美国对俄制裁以法律形式固定落嚟，将长期化，导致俄罗斯最终决定向中国出售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能源分析师塔鲁尔科夫话，同西方交恶使俄罗斯与中国能源交易时立场变软，中国总想争取好的报价和最大利益。但是俄罗斯法院在审判前经济部部长乌柳卡耶夫因为涉嫌受贿所公布的乌柳卡耶夫以及谢音的一段谈话录音显示，作为普京亲信的谢音不欢迎中国和印度投资，而更加热衷日本和南韩资本。有俄罗斯的媒体报道，俄罗斯亦都曾经出一些优惠条件，希望印度继续投资俄罗斯能源领域，但印度并不热心，因为印度希望在全球各地能源领域分散投资，不想全集中在俄罗斯。印度目前已经控制了主要向中国供有的俄罗斯西伯利亚曼科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与罗斯石油公司共同被列入私有化名单的还包括俄罗斯的一家大型海运公司。俄罗斯副总理舒亚洛夫几日前表示，俄罗斯正同中国谈判，计划出售那一家主要经营能源运输和钻井平台服务的海运公司将近四分之一的股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时隔12年，中国在9月7日公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旨在反映中国和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分析人士认为，这条条例和原来的版本相比，限制更加严格，但是执行力仍然面临考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自从2018年2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禁止在自官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不允许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其他机构传教、设立宗教场所等。新华社报道说，修正条例是为了反映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主席习近平强调，要保证防止通过宗教的外国势力渗透，以及防止极端主义思想的散布。人民日报9月8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新修订的条例更好的体现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宗教不是法外之地，宗教活动亦要受到法律约束。中国共产党一直表示会保护宗教自由，但是与此同时紧密控制宗教活动，并只允许官方承认的宗教组织进行运作。新的条例亦将对网络上对宗教问题的讨论、宗教集会、宗教机构筹款以及宗教建筑的建设进行监管。条例的草案送审稿在去年9月发布并寻求评论，过了近一年，这份条例才完成草案的审核并由国务院公布。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认为，费时较长的原因应该是政策制定层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和讨论。从新的条例来看，最后是强硬占上风。与征集公众意见的草案相比，最终的条例版本限制更多。杨教授认为，一些直言不讳的律师和法律学者的意见完全没有被采用。杨教授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同宗教存在不同的主要问题，但是条例中的内容针对的是所有宗教。他举例说，宗教商业化是佛教和道教的主要问题，条例规定商业化方面的限制，并且禁止在户外修建大专宗教雕像。对于伊斯兰教来讲，宗教激进化是主要问题，条例中亦表达了进一步针对分离主义、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控制。对于天主教来讲，杨教授说，新版与2005年的版本并没有显著区别。对于基督徒来讲，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在近年来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例第44条规定，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杨凤刚举例说，一些地方的人已经收到通知停止设立学龄儿童夏令营或者星期日学校的通知。他说条例在明年年初开始实施后，对于家庭教会的限制措施会更加严格。微博上网民亦对宗教事务条例展开各种各样的讨论，由于是国务院公布的条例而不是人大通过的法律，一些网民质疑条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网民平衡中的失衡话，禁止在自官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这一条耐人寻味。网民爱美希望村统领评论话，再好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认真执行，那个就不会有用。杨教授表示，就好像2005年的条例一样，他预测2018年的这个条例亦不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他说家庭教会是屋里面的大将，哪个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条例假装看不见，意在打压，旨在围剿封死，但是形势比人强，有利于家庭教会发展的社会因素尚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人民币近来大幅上涨，这样令到华尔街都感到措手不及。外界认为人民币升值不符合中国经济情况，增长放缓和其他不确定因素指向人民币有贬值的趋势。近期大幅升值是由政治因素所推动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人民币升到16个月以来的最高点，9月8号星期五，人民币对美元再度飙涨，今年至此累计升值 7.5%， 已经抵消了去年全年 6.5% 的贬值幅度。人民币对美元单单在8月就上涨了 2%， 是2005年7月以来最大的单月上涨幅度。华尔街日报9月8号报道称，交易员和分析师将人民币走势的转变归咎于美元走远，以及中国央行通过调整后的一个机制加强了对人民币的控制。报道说，该机制降低了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促使囤积美元的公司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这一篇报道说，作为境外人民币交易中心的香港，人民币银行存款增加表明个人储户更愿意持有人民币而非兑换为外币。而华盛顿自由派经济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的货币研究副总裁詹姆斯多恩认为，除了美元走远因素，中国政治是人民币上涨的推动力量。多恩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尤其是考虑到下个月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他们希望维持稳定。多恩说他想，事实上他们不希望在这个特殊阶段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出口增长亦都在放缓。出口增长是推动其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去年的情况是消费低迷，投资亦都是有史以来较低的。所以多恩说他认为可以讲是政治因素在推动人民币升值。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加之不确定性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基本面指向是人民币可能会贬值。加图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多恩认为，目前短时间内人民币升值使市场感到惊讶。多恩说在他看来，那个是由暂时性的政治因素推动。他说等到十月过后再看看那个时候的情况怎样。经济学家看到中国经济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从债务问题到产能过剩等，这些挑战令人民币升值缺乏基本面因素支持。外界分析普遍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借十九大巩固权力，但十九大后习近平是否会推动必要改革，各方睇法则有分歧。中共召开重要会议前夕，通常会加强防范，维持稳定。分析认为，中国使人民币在这阵时升值，亦都是希望在十九大前，不要因为人民币贬值而招致川普政府采取贸易行动。川普从竞选时就一直指责中国操纵其货币币值，并承诺就任首日就会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川普就任后并没有这样做，美中经贸关系在四月川集会后一度好转，但随后因为北韩核危机升级，川普政府认为中国没有尽力对北韩施加影响，两国贸易关系又再度降温。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将表决系咪对北韩实施新嘅制裁。北韩扬言不惜使用最后手段。南韩一改接触政策，支持针对北韩严厉制裁。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一项对北韩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进行辩论。该决议是对北韩持续开展的核武项目和导弹试射作出的反应。最新的这项决议由美国起草，是对北韩9月3号进行的第六次地下核试验作出的反应。据信那次核试验测试的是北韩第一枚氢弹。决议的初稿要求对北韩实施石油和天然气禁运，同时冻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北韩政府的一切海外资产。外交人员日前表示，修改之后的草案将会在星期一提交，对禁运原油和天然气方面作出了修改，还取消了冻结金正恩资产的部分。新版本是与俄罗斯以及中国进行密集谈判之后出炉的。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新决议草案包含禁止北韩出口纺织品，最初版本之中亦都包括了这一条。北韩星期一威胁说，如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平壤的新的制裁措施，美国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联合国安理会定在星期一就北韩制裁决议进行表决之际，北韩发表声明，强烈暗示将会发起新一轮高强度的挑衅。他说已经做好了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的准备。联合国安理会9月份的主席国埃塞俄比亚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已经确认，安理会将会在星期一下午就美国制裁北韩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预计将会对北韩实施更加严格的制裁。日本共同社援引该社获得的联合国制裁决议草案报道说，草案将会对北韩石油制品供应和出口限制在每年200万桶，并且要求成员国每个月报告出口量等。美国在这个之前方案之中提出石油全面禁运。此外，有关在公海上强行拦截检查北韩船只的规定亦都令到观察人士担心，这个强制性的措施可能引发武力冲突。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的一篇文章说，如果草案之中授权海上拦截的部分得以保留，这样将会令到公海上出现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以来的一些最紧张的交锋成为可能。北韩外务省星期一的声明也说，这个草案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涉及北韩制裁的决议，并且警告说，如果安理会最终通过这个他们所谓的更为独立非法无理的涉及北韩制裁决议，北韩必会将会令到美国付出相应的代价。南韩政府在北韩继续挑衅以及可能是美国总统川普批评的刺激之下，从对北韩以接触为主的政策转向而强调与美国主导的努力一致，向金正恩政府施压进行无核化的谈判。南韩外交部长康京星期一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北韩第六次核试验是使到南韩重新评估局势的一个因素，他们一直表示挑衅意味着进一步的压力和制裁。北韩在发展能够针对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取得的快速进展，正是改变亚洲和世界对威胁的评估以及安全的考量。教宗方济各在结束他对哥伦比亚的访问的时候，祈求终结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奴役状况和地区动乱。教宗在安第斯地区访问的最后一日，在卡塔克纳发生了一宗小意外，当他的座驾穿过沿途欢呼的群众的时候，因为急刹车导致教宗的身体失去平衡，他的头部撞向汽车，左面和眼皮有瘀伤。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星期一凌晨向索马里以及肯尼亚边界附近的一座索马里城镇发动攻击。当地居民说，袭击发生在黎明时分，当时激进分子从多个方向对该城镇发动了袭击。两名居民表示，青年党武装人员先是对东北方向大约6公里的一个军营发动了袭击， 先是动用了自杀式汽车炸弹，然后是步兵。消息人士说，兵营内的军人撤退到了肯尼亚境内。第二宗袭击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目标是一个警察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刘晓波的民主历程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一看李明哲、彭宇华颠覆案开庭，被质疑虚假审判。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和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在湖南岳阳开庭，法院外面戒备森严。彭宇华、李明哲两个人当庭认罪悔罪。从台北赶到法庭旁听的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对庭审表示愤怒，指称李明哲受到虚假审判，被迫认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彭宇华、李明哲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星期一上午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法院开庭。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母亲郭秀秦到庭旁听。李静瑜的联络人萧日文表示，李静瑜由一名国台办官员以及是台商协会人员陪同进入法院旁听。萧日文表示，只有李明哲的太太还有国台办的人、台商协会有一位陪同可以进入去，其他人都不能够进入，他是很愤怒。李静瑜觉得今天是一个虚假的审判，她的丈夫被这样对待，那些都不是她要讲的话。据说李静瑜当日的下午发表声明抗议法庭虚假审判。台湾的 NGO 工作者李明哲在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之后是被失踪，其后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同样是被告的彭宇华身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法院发布视频宣读检察院起诉书，才得知彭宇华是岳阳人，在湖北黄冈市的一家证券公司工作。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彭宇华在网络上设立 QQ 群组、召开武汉会议、设立梅花公司等等，这些都是成为他的罪状。而李明哲曾经加入彭宇华的 QQ 群组，并且在网络上传播相关的言论。彭宇华在群组里面的传播作家邵淑的文章，李明哲发布阅读之后的心得体会，亦都成为证据。起诉书指出，彭宇华案经国家安全部指定管辖，同李明哲案并案处理。而在法庭上面，彭宇华自述2013年的时候，他同李明哲在围观亦是群内转发秦永敏文章上面是有分歧，之后就再亦都是没有联系过。彭宇华以及是李明哲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照单全收，都是表示无异议。而两人的辩护律师则是逐条反驳，认为 QQ 群组并非实体组织，并且是武汉会议是未有通过决议，检方所指的梅花公司是没有真正的运作，而且李明哲是没有参与武汉会议，亦都未有提供资金给予彭宇华。在法院发布的视频当中，李明哲承认散布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中国政府的文章和言论，撰写恶意抹黑制度的资料文字，意图是颠覆国家政权。李明哲在视频当中数次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上述的陈述。彭宇华在庭审当中声称国安执法文明，关押期间为他配眼镜、买衣服。李明哲亦都称自身权益是获得保障，在看守所当中观看电视新闻，与台湾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报道不同，对中国有了重新认识。在台湾关注庭审的李明哲支持者张先生又认为，在网上发表推动民主宪政为官热点事件，并且批评抗议政府过失的做法不能够构成犯罪。张先生表示，这些都是在文明国家不算犯罪，庭审不符合程序，律师亦都是没有做无罪辩护，而且只是读稿。 庭审前夕，当局连夜在法院外设置路障，有支持者相继从中国不同地区是前往法院外围观，大批的国宝便衣人员是到场监视，一些活动人士在岳阳和其他地方举牌声援李明哲，有声援者在法院外被带走，部分支持者则是被软禁在家。和8月22号长沙中院审判江天勇案一样，法院在微博上发布了部分庭审片段，庭审结束的时候未当庭宣判。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临行前预料李明哲会在法庭上被逼认罪，希望台湾人民原谅。李明哲的母亲郭秀秦则是希望他的儿子认罪获得轻判。李静瑜的联络人萧日文对美国之音表示，李静瑜感到非常愤怒，并且只是一场虚假的审判。台湾支持者在网络上通过微博关注庭审的状况，一名支持者认为这些事情在文明国家不会发生，审判不符合程序，律师没有进行无罪辩护，只不过是照读稿。萧日文说，李静瑜所在的饭店不允许他们使用会议室，他们不得不在宾馆楼下或者房间内接受媒体的采访，发布声明。台湾政府和公众以及是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一直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李明哲。李明哲是中国今年1月1号生效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实施之后的第一个被逮捕的外籍非政府组织人员。中国新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给予了中国警方广泛的权利，包括审问境外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检查他的办公室，审阅他的文件，甚至是没收他的房产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发来的报道。
上个星期四9月8号，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刘晓波与中国未来纪念研讨会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知名的中国事务学者林培瑞口中的刘晓波并不完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林培瑞表示，不应该将他的人生写成一部圣徒传，他的英雄主义在于他能够在回顾人生时为过去的错误懊悔，矫正他们，克服他们之后才成为一位民主铁人。林培瑞多年前在中国和刘晓波相识，几年前参与编辑刘晓波文集英文版《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刘晓波去世后，外界纷纷讨论他给世人留下什么的精神遗产。林培瑞说，他更想讲讲刘晓波的早年，因为那个内心充满挣扎带着人性瑕疵的刘晓波更加真实，了解他如何一路走下来，可以帮助人更深入的理解他如何成长为日后那个了不起的人。面对台下的100多名听众，林培瑞开始娓娓道来。林培瑞说，刘晓波的父亲是早年共产党员，41年参加革命，后来成为东北师范大学的一名语言学家。刘晓波生长在长春，那个是一个相对享有特权的红色大院。刘晓波说，他父亲很严厉，打他打得很狠，他不喜欢父亲，他爱他的祖母。在这个类似好警察与坏警察的家中，祖母扮演了好警察的角色。他反抗父母，反抗老师，小学时他成绩很好，但是他批评老师，埋怨小学老师教得太简单。文革爆发时他11岁，还不够做红卫兵的年纪，他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打砸抢，于是他和那些前青春期的朋友在街上捣乱。有一次他们戏弄一位执垃圾的乞丐，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行为懊悔，他并不忌讳公开当年的这些事。1969年，他和家人被下放到内蒙古，相比长春，内蒙古无聊得多，他不能够上学，但是他开始读书，并由此开始了终其一生对书的挚爱。他看的书很多，中国和西方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在那里他和一个叫做陶力的女仔展开一段青春期的罗曼史。陶力来自长春的同一个大院，父母都是教授，两家人同时被下放，那个时候谈恋爱在中国是被禁止，所以这段关系只能够秘密进行。1982年他们回北京后结婚，毕业至84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学习古汉语，这个专业是分配，不是他自己选择。 他被分配到一个导师，他和导师的关系不好，导师在他的文章旁边做批注，他亦在旁边写批注，驳斥导师的话。后来导师去世，他参加葬礼没有鞠躬，这个亦是他早年叛逆的迹象。八四至八六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讲师，同时开始创作博士论文。1986年，新时代十年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刘晓波去参加。即使他还只是研究的学生，但是他几乎一夜成名，因为他对会上的每个人大加批评。那些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作家，亦包括那些所谓的温和改良派，比如资深文学评论家刘在福。后来他去找刘在福道歉，他说他们专门同刘在福再核实这件事，他表示后悔，那个时他没办法不批判他，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出名，而他亦因此得了文坛黑马的称号。对于那匹桀骜不驯的黑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教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创办人兼主编萧强并不陌生，即使两个人只是2000年前后有过一次电话上的交谈。萧强说他对刘晓波的印象始终是个自大狂，他批评所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包括他尊敬的导师方励智。1989年，中国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决定回国，同广场上的学生一起。当年四月，他写下这样的文字：无论是哪个层次上的反叛，都将或者直接间接的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样他怎能够对国内前所未有的学运而逍遥海外？既然不能够不关切，既然控制不住，就应该实实在在的做一些具体的事，就是回国看看，亦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论道要兴奋得多。萧强说他为刘晓波做出回中国的决定而感动，但是再一次他的悔过书令他感到由衷厌恶。刘晓波在台湾出版的那本自传亦充满自大不知所云的碎词，那时候他觉得刘晓波不过是那种能够交谈的人，不合他口味。萧强所指的六四之后，刘晓波以黑手名义被捕，在北京巡城监狱写下的悔过书，以及获释后在台湾出版的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林培瑞说他们不知道刘晓波在悔过书中究竟写了什么，根据他自己的讲法，他后来感到无比懊悔，他后悔自己讲得太多，有些运动中的人同事可能被看作是出卖朋友，即使这并非他的本意。林培瑞说刘晓波的余生一直带着很强的负罪感，每年天安门屠杀纪念日他都会写诗纪念那些亡灵。林培瑞说在监狱里面他妻子陶力向他提出离婚，他签了字，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善待陶力，从89年起他就开始不断找寻其他的女朋友。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刘晓波曾经这样反省自己，好像他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遇到刘霞之后，林培瑞说这匹黑马进入驯服期。他说刘霞非常忠于他，1996年他们举办了一个聚会，邀请很多朋友，在他看来这个是两个人的婚礼，但是在法律上他们还不是夫妻。1996年刘晓波再次被捕，关在大连劳改营，刘霞想去送书给他，但是送不成，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结婚，所以他们在劳改营里面填了表正式结婚。但是刘霞依旧不能够去看刘晓波，直到一年半之后才获准探视可以去送书。刘晓波在劳改营里面读了很多书，还开始写诗，他最好的诗都是来自于劳改营那三年，这些诗歌都是写给刘霞的。1999年10月，刘晓波劳教营期满，开始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林培瑞说1999年至2008年，他写了很多涉猎广泛富于雄辩的文字，他写孔子、康德、圣奥古斯丁、江苏的农民、奥运会运动员，对比中国和捷克的幽默、色情、政治、互联网革命、奥巴马当选、虐狗、国际关系、达赖喇嘛、中国的经济奇迹，他在警方的监控和骚扰下写下这些文字，警车时时就停在他家门口。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的萧强发现，那个时候刘晓波的文风变了，语调变了，变得谦卑，变成一种他讲不出来是怎样的人。他说他和很多意见人士、民主人士这一类他生命中的英雄共过事，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很自负，但是经历了这种种之后变得很谦卑，变得开始思考超然价值，刘晓波是唯一一个。 蕭強曾經試圖向很多人提出同樣的問題，究竟是乜嘢改變劉曉波？他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說是愛，有人說是他在獄中讀過那些書，還有人說是因為天安門，是人的生命令他變得謙卑，使他超越自我，成為更好的人。邵强说，今日对他来说，刘晓波不单只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还是一位圣人。他有一种精神的感召力量，那种无仇恨、无敌人的超然价值观，超越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第二次劳教结束后，除了投身写作，刘晓波还经常出面支持弱势群体和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时时去看望天安门母亲群体，组织公开声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零八宪章》。在林培瑞眼中，能够将写作和身体力行结合得如此之好，刘晓波之外没有第二人。2004年，旅美学者李晓容经朋友引荐，与刘晓波在网上相识，如何促进中国和平转型，成为这一群天南地北、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探讨的话题。2008年，因为零八宪章，两个人更加是有过很多密切合作。李晓容说，零八宪章呼吁尊重最基本的普世权利，包括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制。那个时候，300多名中国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签名支持刘晓波坚持不懈的通过电邮、 Skype 等各种方式收集签名。李晓容记得，最后一次同刘晓波通话是2008年12月，在他最后一次被拘捕的前一日。李晓容说，刘晓波对他说，他又收集到一个签名，是一位受到监视居住的前政府官员。他说，知不知道他怎么做到？凌晨五点，他去了北京的一个公园，他正在警察的监视下练太极拳。他走过去，假装亦练太极，在神武的笼罩下，他被他看到零八宪章。出于对刘晓波和朋友的安全的担心，李晓容建议推迟发表零八宪章。但是刘晓波表示，有什么好担心？对他来说，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回去坐监，但是值得的是，天安门的事件过去将近20年，正义依然缺席，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之后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再之后他得到诺贝尔奖。听到这个消息时，刘晓波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喊了，不是喜极而泣，而是因为他隐隐的觉得刘晓波再不可能活着走出那个高墙。2009年12月，刘晓波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时，感谢妻子留下的爱。他说，即使他被剪成粉末，他亦会用灰烬拥抱他。如今刘晓波化为灰烬，飘入茫茫的大海。留下话，他连那个空住的骨灰盒亦拿不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新的研究发现，对类鸦片药物的滥用可能在度显著降低美国工作的全盛工作年龄段的人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研究表明，25岁至54岁之间工作的男子人数正在下降。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表示，在类鸦片药物开出处方比例高的地区，工作人数下降最为严重。克鲁格表示，工作年龄段的就业女性占人口的百分比亦出现下降。他这样写，类鸦片药物的流行泛滥以及劳动力就业是相辅相成。这位经济学家早前报告说，全盛工作年龄段没有工作的男子当中，很大比例的人口每日都服用处方止痛药物。参加工作的劳动人口几十年来一直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正在上升，更多的人口正在退休。工作的成年人百分比在2000年达到67%的峰值，最近则跌落到62%的水平，创下40年新低。这项新的研究显示，其中1/5的工作成年人比例下降要归咎于类鸦片药物的使用。政府专家报告说，2016年全美国有1180万人不当使用类鸦片药物，其中包括吸食海洛因的近100万人。来自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每年类鸦片药物的处方量和美国的成年人人口数量大约相当。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5%，但是消费了世界80%的类鸦片药物。
物。此前曾经有报道称，每日有91名美国人死于过量服用类鸦片药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又到咗流行美语时间啦。喺纽约读大学嘅 Michael 听日就要考试，但系佢嘅中国同学李华咧就一定要佢同佢参加一个聚会。咁李华今日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咧就系 hit 同埋 throw。
Michael， 你答应同我一起嚟参加聚会，我要多谢你。你知唔知啊？我唔系好习惯喺呢种场合同嗰啲唔识得嘅人倾偈噶。Michael， 嗰个唔系你朋友 Steve 咩？我听讲只要有 party， 佢一定参加噶。
Yeah，he's the hit of all these parties。
佢系咩话 ？Hit 唔系打人咩
？No，hit here means he's the most popular person at these parties。Hit, H-I-T, is a word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a favorable impression.
哎呀，英文真系难学啦！一个词喺呢度系呢个意思，喺嗰度又变咗第二个意思。你讲嘅 hit 系指大家都喜欢嘅人。咁 hit 用嚟做呢个意思嘅时候，能唔能够指物件呢
？Yeah, things can also be called a hit. For instance, you can say.That song is a hit with teenagers.
哦，系啦，有啲歌曲好流行嘅，你或者可以叫佢做 hit。你头先话 that song is a hit with teenagers， 意思系青少年特别喜欢嘅一首歌。咁讲年轻人喜欢嘅一首歌就系
that song is a hit with young people。
一个受欢迎嘅电视节目，亦都可以话 hit 咩
？Yes, you can. A hit TV program.
Michael， 我听讲好多女仔都中意你噃。
No, that's not true.
我認識的女仔都說你英俊，我想她們這麼喜歡你，但是你可能還不知道自己是 a hit with girls.
Oh, stop it, Li Hua. You're just embarrassing me.
哎呀，你會不好意思？好了好了，去拿些東西吃吧，我肚餓了。Michael, 我們來了有兩個小時了，我認識了幾個很特別的人。
Yeah, the people here are pretty cool, but I'm getting tired. I've got a test tomorrow that I haven't prepared for yet. Do you think we could go pretty soon?
是啊，这里的人都挺好的。怎么啊，你累了，想走？嗯，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明天的考试。其实我都有点累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走。
Okay, let's roll.
什么话？ Let's roll?
Let's roll here means let's leave. Roll.R-O-L-L.
To roll 亦都可以表示要走。
If you're doing one thing, you can say to roll when you want to start something new.
等阵，睇下我系咪真系明白。如果你喺度做一件事，等一阵间你想做另外一件事，咁呢个时候你可以话 to roll.
That's correct.
唔怪之得，上次开舞会嘅时候，我哋班好高嗰个 George 对佢嘅女朋友话 Let's roll.后来我听到他们去看电影，当时我还不明白 Let's roll 是什么意思的。
Let's roll is very popular,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Well, Li Hua, I really do think it's time to roll.
好了，不过刚才跟我讲说话那个人告诉我，等一会儿有个名歌星会来唱歌。Michael, 等他唱完首歌再走好不好？
A hit singer will be coming? I'd like to stay, but I really have to prepare for my test.
咁好啦。
Okay,
let's roll.
各位听众，今日你华学嘅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hit， 呢个系指受欢迎嘅、公众喜欢嘅人、事情或者系物件。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roll， 亦即系话开始准备做一件事咁解。冇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